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国家是一直都在看领袖的。我们其实把对国家的兴盛、经济发展的盼望常常是放在领袖身上的。我们常常谈论领袖，觉得某个领袖会带来我们国家的富强。我们甚至，弟兄姐妹，我们甚至把教会的发展和兴盛也看在某看也放在某个领袖的身上。如果领袖对基督教意见宽松一点，我们觉得哦，这教会面对的一个很好的处境。如果对教会的态度严厉一点，我们就觉得哇，教会太难了。你可以看到这样的思想，这样的潮流影响着教会。许多的基督徒常常把教会的复兴寄托在政治领袖，那些很有影响力的基督徒身上，那些很有影响力的教会身上。所以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把焦点从基督的身上转向那些很有影响力的领袖身上。我们需要悔改。基督没有分开，基督是我们的中心。保罗接着质问，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保罗拿自己做例子，因为有一派的人，教会当中有一些人宣称他们是跟随保罗的，有些人宣称跟随亚波罗和彼得的。保罗可以在这里，他本来可以拿亚波罗和彼得做例子，说哦，彼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但是你注意到他没有，他是用自己，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他更加有力的说明，他自己不愿意，也不能够背负信徒对他们的期盼。他不是救赎主，他不是教会的头，他不是教会的希望，基督才是。所以那些宣称要跟随保罗的人，宣称保罗是他们的领袖的人，他们应该听保罗自己的话，不要再迷恋一位领袖。不论这位领袖多么伟大、敬虔、有影响力、有知识、有能力，都不应该取代基督在教会当中是主的位置。教会要不断的为此悔改。新教的教会也很容易犯天主教的问题。虽然宗教改革把教会从教皇的手中解救出来，但随之而来的后人不知不觉的就把路德、加尔文这些伟大的改教家当成他们所要跟随的教皇。那么他们就和保罗在这里质问的一样，路德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加尔文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教会要跟随的不是那些伟大的领袖，而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们，我们只有认准这个中心，我们才能从主中心的仆人那里，从路德、从加尔文、从这些我们伟大的先贤那里合宜的传承信仰的财富，使教会在基督里稳固的成长。保罗是基督的使者，他没有为我们钉十字架，基督才是我们十字架的主。这为我们带来一个应用，今天教会要寻找和呼召的是怎样的领袖？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看的，我们要寻找的，在教会当中的是怎样的领袖，怎样的长老？是那些最有影响力的人吗？是那些最有恩赐的人吗？都不是。我们要寻找是敬虔的、委身于基督的、谦卑跟随主的仆人的领袖。这就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和提多书第一章向我们描绘的教会的领袖、教会的长老，是被福音更新的领袖，而不是让这世界推崇和跟随的领袖。所以教会需要悔改，悔改的重点是 把焦点从领袖身上移开，专注于基督。你不要再迷信你所跟随的领袖，把它当作你信仰正统性、属灵生命的判断。你要把焦点、把中心、把眼光放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是你的身份，他是你的价值，他是你真正要跟随、要盼望的。所以保罗指出，领袖不是教会的中心，基督才是中心。紧接着我们看到洗礼被谈及了，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保罗向我们指出，相比较于洗礼，传福音具有更优先性，传福音具有更优先性。 我们在这里要问洗礼跟他前面谈到的教会的领袖有什么关系，以至于保罗需要在这里很仔细的谈论他给哪些人施洗了。在福音书里面我们有读到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有很多门徒，这些人怎么成为他的门徒的？哦，他们接受了约翰的洗礼。哦，所以这些门徒就是那些受了约翰的洗礼之后继续跟随他的人。所以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耶稣出来传道，然后施洗约翰的门徒看见了，就跑来对施洗约翰说，哦，先生，从前你给他施洗的耶稣现在也给人施洗，很多人到他那里去了。显然我们在这里读到一种文化，施洗的人成为受洗人的老师，后者成为前者的门生。所以至少对于犹太背景的信徒来讲，谁施洗跟谁是领袖之间有这种密切的联系，所以很可能在哥林多教会，人们把保罗当作他们领袖，其中的一个理由就是说保罗曾给他们施洗。所以针对这种情况，保罗有两个回应。第一，我没有给你们施洗，你们没有理由宣称我是你们的领袖。为了防止这个理由被那些人继续拿来利用，保罗就很详细的罗列他在哥林多曾经施洗的人，免得有些人没有被施洗然后说，哦，保罗真的给我施洗，他是我的师父。他说只有基利斯布和该犹。这时候旁边给他写信的索提尼提醒他一下，哦，应该还有斯提板一家。所以除此以外，保罗不记得给谁施过洗了，他把所有他施过洗的他知道的所有的人都罗列出来，免得被一些人利用。显然这些宣称跟随保罗的人一个都不是保罗施洗的。第二，保罗旗帜鲜明地指出，他作为基督的使徒被差遣，使徒就是使者的意思，他被差遣为了什么？不是为了施礼洗礼，而是为了传福音。对他来说，传福音具有更优先性，为此他专注于宣扬、宣讲、传达基督已经做成的救恩。注意，他不是带着一个合同去跟别人谈判，他是去宣讲一个已经成全的、已经发生了的信息。他是一个宣讲者，他被呼召就是要宣扬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做成的工作。他把施洗的职分交给了其他的人，可能是教会当中的长老。我们注意到当他建立一个教会的时候，他总是在教会当中选立长老，设立长老，他也提出了清晰的长老的职分的要求。正如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一节到二节指出的，基督传扬天国的福音，而门徒给人施洗。保罗效法耶稣，他向外邦人宣扬福音，把施洗的责任主要交给了教会，教会中的长老来施洗。弟兄姐妹们，这当然不是说洗礼不重要，不，洗礼当然很重要。如果一个基督徒能够受洗却不这样做，一个基督徒如果无故不受洗，他的信心就应该受到质疑。但洗礼与传福音相比，在这里没有同等的优先性。注意，我这里所说的传福音可能和你以为的传福音不是同一个意思。我所说的传福音不只是和非信徒宣讲福音，好让他们悔改。我所说的传福音是指福音的宣讲，是整个教会，整个教会从内到外，从开始直到末了，都要宣扬耶稣基督拯救罪人的好消息。教会首要的标记就是传福音，教会的崇拜、诗歌、祷告，教会的生活、教会的教导、教会的治理的模式，教会的团契关系，都应该是福音的宣扬、福音的表达。没有福音就没有教会，你不能称一个不宣讲耶稣基督福音的聚会为教会，那只是某一个聚会，那不是一个教会。罪人如何能够从与神为仇到如今呼求主的名呢？像哥林多人一样，他们怎么呼求主的名呢？是因为福音被传开了，而不是因为洗礼。注意，洗礼很重要，但洗礼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被传讲， 而产生的一个结果，它是福音被传开的一个结果，它是罪人信靠基督一个可见的标记和印记，它展现了基督徒在死和复活上与基督的联合。但洗礼本身不能让罪人改变，唯有借着对福音的信靠才能显出恩典和能力。所以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不应该再拿他们和保罗、亚波罗、彼得的关系说事儿了。他们要留意这些领袖所宣扬的信息，要注意这些领袖是谁，他们不过是使者，他们是福音的使者，他们的职责是宣扬那个好消息，耶稣基督的福音。保罗在这里呼吁哥林多人，哥林多人啊，不要再买椟还珠了，请留意我们宣扬的消息。我们之所以来到这里，是为了宣扬基督，来听这福音的信息，这才是最优先的事情。今天我们的教会足够关心福音吗？还是我们更愿意看到一些外在的迹象，所谓教会的复兴，教会可以称道的事项，教会有一个怎样的领袖，一个怎样领袖的团队，有一个怎样影响力的领袖的团队。我们的确常常提到传福音，我们有传福音的事工，但我怀疑我们对福音有足够的重视。我们都知道非信徒很需要福音，但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呢？我们大概不认为，不那么迫切的认为我们的弟兄姐妹需要福音。我们或许认为基督徒需要读经、祷告、聚会、学习、属灵操练、敬虔生活，但是我们对这些事情的理解常常是和福音脱节的。我们显然和哥林多信徒犯了类似的错误，我们关注福音所带来的结果多过福音本身。我仍然记得听到好多基督徒把受洗当作他们对基督正式委身的时刻，他们认为自己是基督徒最重要的理由是他们已经受洗了。我也看到有好多人受洗以后就不再出现在教会当中，因为受洗就是他们最终的目标，他们觉得他们参加了一个仪式，已经加入某一个组织，已经成为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就够了。这样的人是最可怜的，他们错失了最宝贵的福音，却以为自己得到了。他们以后要回转，就比以前他们还不认识、没有听过福音的时候更难了。我常常在教会当中听见基督徒见到不太认识陌生的基督徒，他们会询问彼此信仰的状况，他们常常会问你受洗了吗，而不太问你信福音吗。似乎前者不太容易冒犯人，而如果问一个人信福音，信的福音是怎样的，比较容易冒犯人。或许我们生命当中一些标记性的事件更容易给我们带来触动，洗礼比较容易 被看见，比较容易被记住，但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传福音的优先性。正是借着福音的宣扬，罪人才能听到神的呼召，并且悔改相信，归入主的名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论何时何地，不要忽略福音，那是最宝贵的，那是你最优先要关注的信息。保罗向教会指出，领袖不是中心，基督才是中心，并且福音具有更优先性，信徒不要借着他们的洗礼而试图跟领袖攀附上关系，他们应该去专注于他们所传讲的那个福音的信息。保罗继续的指出，他传讲福音信息的方式也是为了在他们中间凸显基督的十字架。他不仅传的信息本身是十字架的信息，他传福音的方式也不是为了迎合他们的文化，而是为了凸显基督的十字架。因此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更应该去关注这个福音的中心，就是基督的十字架了。保罗强调，他所传的福音也影响他传讲福音的方式和果效。他特别提到，他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智慧的言语是什么？智慧的言语是为了迎合在哥林多这个地方的文化，那种 雄辩术那种职业演讲来提升个人地位的这种文化。好，我们前两次已经讲过哥林多这个城市的一些状况，你知道演讲，职业演讲智者在他们当中非常受欢迎。保罗不用智慧的言语，这里不是说他没有运用理性修辞，没有把话讲清楚，不是的，是指在当时哥林多职业演说家智者当中所流行的一种雄辩术。这种雄辩术注重的是精妙的形式和外表，很迎合当时公众的兴趣和流行文化。这似乎有点像我们今天在微信上流行的那种心灵鸡汤、毒鸡汤那种流行的文章，有读者很多，超过十万的阅读，很容易带来流量，很容易挑动人的情绪，让人恐慌，让人愤怒，然后很容易造成轰动的效果。但是这些文章却没有实质的内容，甚至有很多是编造的虚假的内容。这就是所谓智慧的源语，它不是真正的智慧，因为内容和真理不是他首要的关注。显然这不会是保罗采用来宣讲福音的方式，因为福音的力量不在于他那个被包装的形式，福音的力量在于他的信息。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神所相信的，要拯救那些信靠的人。如果通过话术去掌控人，就好像今天那些有些传福音的人通过销售的话术让听者做了一个决志祷告，但是却对他们宣称要相信的耶稣一知半解，甚至一无所知，那么我们会说这样基督的十字架就落空了，神的大能就被忽略了。我相信我以前看到的一个场景，在一个布道会当中，组织者在最后的时候搬上来一个大蛋糕，然后邀请在场所有的非信徒一起上来切蛋糕啊，非信徒不明所以，当然很开心的就上去，台上就站了很多人，他们开始唱歌，最后主持人宣布在台上切蛋糕的人都是决志信主的人。哦，神的恩典多么奇妙。然后我在台下尴尬生气又心痛，这也是今天很多布道家，特别是一些所谓的灵恩派布道家，什么火焰布道家布永康、成功神学家 Joe Austin、 辛班尼等等，他们的问题。其实我对于这些人被称呼为布道家感到为难，因为他们更像哥林多的职业演说家，他们采用了智慧的言语，虽然听起来很有效，有很多跟随者，他们的布道会可以让整个的体育场，几万人的体育场都坐满，但是在他们的信息当中，福音的含量微乎其微。在他们的信息当中要得到福音，用一个十分恶心的场景来描绘，就是就像一个乞丐用牙签在一堆呕吐物当中要挑出一根肉丝。保罗却不是这样，不论遇到犹太人怎样的抵挡，他被追杀不是吗？当他孤身一人来到哥林多的时候，保罗没有去迎合人的期待和流行的做法，而是不遗余力的按照圣经传讲耶稣基督是主，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主是真正的智慧，被人羞辱的主是真正的荣耀王。这在哥林多是非常可的声音。弟兄姐妹们，不论你如何让福音适应文化，我们应该让福音适应我们的文化，以至于让人听懂。但不论你怎么样让福音适应文化，不论你采用怎样的修辞要让福音让人明白，最后人要听到的要回应的是一个会让他们感到刺耳的声音。福音不是让对罪人的心灵做一个按摩，做一个马杀鸡，罪人是不会对福音感到舒适的。当十字架的信息刺透人心的时候，罪人应有的反应是对自己深深的恨恶，是对罪深深的后悔，是捶胸动顿足，是扎心，是求问我应该如何改变，如何悔改，如何来信靠基督。大有能力的传福音是一个乞丐告诉另一个乞丐，我们都是乞丐，我没法给你吃的，但有位真正的主 你来跟随他。于是这个乞丐看见了主，就起来，他跳跃赞美跟从。这是我们今天希望看到的传福音，这要凸显基督十字架的传福音，这是荣耀归主归主的传福音。这对教会是一个挑战，如果条件允许，我真的希望非信徒可以参加我们主日崇拜啊。现在在网上真的，如果我们有一些家人很好的朋友，他们愿意跟我们一起参加主日崇拜，虽然这个形式有诸多的缺陷，但是我们可以邀请他们跟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当我们在崇拜当中借着歌唱神的话、祷告神的话、宣读神的话、传讲神的话的时候，我想福音在我们中间可以被清楚的宣扬。我们会采用一些传福音的课程，我们特别关注是从圣经出发去探索福音，因为圣经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圣经指向耶稣基督。我们在传福音当中当然需要关注听者的需要和文化，但这些关注是为了让他们可以更好的、更清晰的、更强有力的听见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三日后复活的信息，是为了让他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从而可以回应他。我想我们应该更多的反思自己的传福音是否过多的迎合了人的需要，是否过多的想要讨好人。我发现自己常常有这种倾向，我们应该更加战兢的、谨慎的，唯恐我们错失了福音的核心。当保罗来到哥林多的时候，他说他恐惧、战兢、软弱，就是因为他生怕福音的信息没有被合一的传讲，福音的信息被这种文化所混淆。我们应该问自己，我是否真的将福音那十字架上的信息、耶稣基督的拯救清晰的向人表明？如果我没有，那么对我自己、对听者来说，这都是一种遗憾，甚至一场灾难。或许我们传讲了福音的信息会让人感到冒犯，我们无意冒犯人，我们所关注的始终都是基督有没有被清楚的传讲，十字架有没有被合宜准确的听到和表明。十字架的信息才是真正给罪人带来生命的信息。有时候人们听了我跟他分享福音会评价我说，哇，你和别的基督徒不一样，听你谈信仰我觉得很有帮助啊。通常来讲我对这些反应感到满意，但有时候我也胆战心惊，他们的反应是否表明我过多的考虑了人的情面，过多的考虑了人的舒适，而忽略了十字架让人痛苦和讨厌的地方呢？我想说的是，弟兄姐妹们，最终我们需要在意的不是人的评价，而是主对我们的评价，就是我们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这次疫情当中，我们可以很真实的看见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借着各样的方式来凸显基督的十字架。面对疫情的扩散，我们和很多不信主的人一样恐慌，那些不戴口罩还四处乱窜的人把疫情传染给我们，传染给我们所爱的亲友。我们可能被恐慌驱动，而不是被十字架的大能驱动，从而自私的、过多的关注我们自己的需要和处境，却极少考虑他人的需要和处境。我们在恐慌当中为自己考虑远远多过为别人考虑，我们会大力鼓吹一些强制手段，挖路、封村，我们甚至把它称为硬核。我绝不是说我们不应该采取一些控制疫情扩散的手段，但是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回应疫情的扩散和民众恐慌情绪的时候，我们是站在十字架的大能当中，以十字架带给我们胜过死亡的安稳，以十字架展现的爱和怜悯去看待那些无助的病患，看待那些孤儿寡妇，看待那些流浪者吗？我担心我们是在充分考虑自我的自私当中做出的回应。 我们是在自私，面对生命被威胁时候的恐慌去做出回应。这都显示出我们里面的软弱，显示出我们没有信靠十字架的大能。弟兄姐妹们，难道这不是我们应该反思我们信仰的时候吗？难道我们不该让基督十字架的福音再次来光照我们的内心吗？
结束了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疫情当中我们和很多不信主的人一起看见人性的罪恶。如果你每天看新闻，看一些报道的时候，你看到那些难以承受的罪恶，我们会指责罪恶，指责黑暗，我们迫切的希望罪恶被处理，公义被彰显。就在几天前，湖北省委书记、武汉市委书记刚被免职，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反应，你会觉得大快人心吗？我们是作为一个在基督十字架里蒙赦免的大罪人，是作为经历了极其不配的恩典的人，是作为一个唯独在基督里被称义的谦卑的仆人来回应这世界的罪吗？我担心我们常常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以审判官的角色在攻击罪恶。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罪恶被回应就觉得大快人心，觉得哦，他理所当然应该遭受罪恶。但是我们却落进了以罪，以强硬的罪面对罪的一个陷阱当中。我们没有去考虑我们如何在福音面对罪，面对罪被处理的公义。我绝不是说黑暗和罪恶不该被攻击，那弟兄姐妹们，我们回应罪的方式是被十字架驱动吗？我们回应罪的方式有彰显十字架的大能吗？有展示出基督对我们罪的赦免，他在十字架上以他的死来赦免我们的大能吗？如果没有，那我们究竟是在以怎样的方式来回应罪呢？弟兄姐妹们，现在正是我们在十字架的大能之下谦卑俯伏，祈求神赐下智慧、勇气和爱心的时候。因为我们所做的、所说的、所考量的，都应该是为了不叫基督的十字架做了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祈求神在我们中间显明十字架的大能，叫我们可以在生死之间有安稳，叫我们可以靠他不恐慌、不害怕，叫我们可以信靠他去爱我们的邻舍，优先考虑他们的需要过于我们的需要，宁愿别人方便，自己有不便，愿意付出代价，无论是时间、口罩和金钱，叫我们不论说话、行事，都能显明十字架的大能，叫我们在这艰难的时候，越发努力的成为世界的盐、世界的光。弟兄姐妹们，所有这些都不是我们在这时候靠自己可以做到的，但我们深信的是，当我们如此祈求的时候，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主必他胜过死亡的大能来引导帮助我们。我们已经看到面对教会的问题，保罗没有避而不谈，相反他不断的、清晰的、深刻的、重复的向我们指出，在表面分裂问题的背后是福音的问题。我们要聚焦于基督，强而有力的把福音宣讲出来，这才能真正的解决教会的分裂，带来真正的合一。这意味着教会当中寻求合一，不是避免谈论真理，不是大家搁置争议，恰恰相反，为了寻求稳固的合一，我们必须尽可能的谈论福音，把福音公开说清楚，把福音应用在教会当中，把福音表明出来说领袖服事中心，把福音表明出来说福音在我们悔改当中是具有最优先性的，把福音表明出来是说他传讲的方式也应该是为了凸显福音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当我们越聚焦于基督，越清晰的谈论福音，基督在我们中间就掌权。我们不会因为对福音越来越忠心、越来越多的传讲而分裂。教会或许在很多问题上面会有不同的看法，却绝不会因为持守福音、对福音忠心而分裂。弟兄姐妹们，在今天这个充满罪恶、试探、 和纷争的世代，求主使我们因传讲福音，为福音争辩，严肃地面对福音，就越加的合一。让我们一起在合一当中向这动荡的世界表明，基督是主。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在你的福音当中呼召我们，拯救我们，建立我们，赐恩给我们，保护我们，直到末了的日子。从起初到末后，这福音都是我们要宣讲、所持守、所信靠的。这福音关乎我们的一切，关乎我们教会的建立，关乎教会的领袖，关乎我们要看怎样的领袖，关乎我们如何来跟从领袖，关乎我们如何面对教会当中所有的问题，关乎我们如何面对周遭的文化，关乎我们如何在我们的处境当中来凸显着福音，来活出着福音。主啊，今天我们面对着疫情的处境，正是我们活出着福音的时候，正是我们反思我们的生命、情感、我们的想法是否合乎福音的时候，正是你的福音真真实实来建立我们的时候，正是你的福音深深的来使我们的心因你的十字架而喜乐悔改的时候，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举动被你的福音引导和塑造的时候，正是我们在福音里面效法你的时候，正是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随的时候。主啊，求你在你的十字架的福音里面建造我们每个人，建造你的教会，使我们向世界宣讲这有能力的、充满恩慈的、怜悯的、满有荣耀盼望的福音。求你帮助我们，建立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